听众姊妹朋友们下午好，这个难得你们礼拜六下午还来聚会，因为大家忙碌一周，尤其是礼拜六都是应该在家里啊打理一下家务，做一点别的事情，所以大家能来，我想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那昨天呢，我给大家谈了在主里的团契生活。在这儿站着吧，好方便一点，不再敢动他了，别一会儿又闹脾气。有了哈，好，今天我的下午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在主里的团契生活。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旧约圣经基本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旧约圣经里边有几节经文是用当时的亚兰文写的，所以绝大部分基本都是希伯来文。那新约圣经呢，完全是由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对多数信徒来说，我们都很难直接去读原文，都是翻译的。所以神学生在神学院要学希伯来文，要学希腊文，学得非常的苦，因为记不住啊。你说来美国几十年了，这英文还这么臭了哈？你来神学院还有别的那么重的功课，还要学希伯来文、希腊文，这希伯来、希伯来，死不来、活不了哈，死不来；希腊、希腊，死了、死了啊，这都受不了。我现在在想，这种将来神学教育方面要改，你没必要的。三年这么宝贵时间，50%以上时间都在背单词，很苦又记不住。你除了神学院，你要不用，早就忘了，又还给老师。所以今天我们有了这么多很准确的原文的释经书，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些工具书就好了，你不用自己在这费那么大劲去学原文了。你学了原文，你就能把用原文解经，还是做不到。那希腊文很多都是例外， 如果他真正完全按照文法来，那就好办。因为希腊文和德语啊，也俄语比较相似，啊，变数、变位、变格，所以你能记住它的尾词尾，你就能找到它的关系。可是它有很多例外，所以你根本你要不是特别熟悉，你还是解不了解。所以今天对我们啊多数的弟兄姊妹来说，我们都是读翻译本。像我们华人信徒，我们大部分都是中译本和英译本啊。但是呢，当我们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有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你很难翻译过去。像我学希腊文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希腊文的博士，他本身专业都是希腊文，是一个老宣教士啊，都八十多岁了那时候。他平常灵修读圣经就是希腊文圣经，所以有时候他要讲恰普，每个礼拜用英文圣经去讲，他就感到很 nervous， 就很紧张。还有用希腊文就是非常的这个得心应手，有时候就听他讲一段经文，哇，就觉得那个光就在往那边冒啊，就那东西你英文也没翻错，就是有一希腊文你翻不出来，他用希腊文一讲，哇，原来好多东西体会不到东西就开始说上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这文字。所以我们大部分多数都是读的这个翻译本，但是呢，当一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的时候，它有的东西是不一定完全翻得出来，不能完全找到对等的字句，所以它有一样有比较别的字句来代替。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具书，能够知道中文圣经，比如说一个字，比如团契，假如说团契啊，那他就你当时他希腊字是什么字，那么这希腊字当时是有什么别的意思，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找到，那我们就比较了解哦，圣经讲的这团契是什么意思。现在呢，出了一本好的经文汇编，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叫新约希腊文解析式的新约希腊文经文汇编，是由潘秋松牧师编的，这么厚一本，这么大。那我们一般的经文汇编，比如说我找到团契，对吧，他就给你把所有有团契的经文全列出来，这就是叫一般的经文汇编。那这为什么叫解析式的经文汇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去找团契，他把所有有团契的经文不仅给列出来，另外告诉你每一个经文里的团契用的是哪一个字，因为有时候同样是团契，他用了不同的希腊字，所以你按照这个字再往回去找希腊字的那个书，那个条目，你是看这个希腊字究竟它还翻译成中文的别的什么字，来回这么一翻，那这个意思就出来了。那你说我根本不懂希腊文怎么办？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它每个希腊字的前面都有个号，那95号，你就记得95号就好了。你说希腊文去找95号，你就看这个字再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那我就是根据潘秋松的这个经文汇编呢，我就找了一下，那么究竟这个团契它原来用的是什么希腊字，那么这个希腊字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它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就按照这个工具书自然这个团契意思就出来了，究竟什么叫团契。那我给你们看一看，有很多东西都出乎我们的意外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所有的红字你们能看见吗？所有的红字就是团契这个希腊字相同的字，一个希腊字翻译成中文别的字。比如说我们的约翰一书讲过哈，昨天我给大家念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这个相交这个字和团契是同一字。再有相通，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相通也是同一个字儿。再有交通啊，腓立比书2章1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交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的专用语了啊，我们一起交通交通吧， 开始都不知道什么，一想到交通是 traffic 啊，都不知道这个交通是什么意思。那反正大家都用熟了啊，所以就知道原来是沟通一下哈，交流一下那交通的意思。再有交接，这个心，我给你顺便跟你说说哈，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基本用的和合本对吧？和合本是1919年翻译出来的，所以已经是快100年了哈。那最近出了和合本的修订本，我非常安慰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和合本是27个宣教士用了27年的时间翻译成的。当最后和合本1919年问世的时候，27个宣教士当中，26个都被主接走，只剩下傅善一个牧师见证。这就是凝聚了西方宣教士的心血，他们几乎是平均一节经文用6个小时来翻译，这都是精通希腊文、希伯来文的专家，又懂汉语。而且像傅善牧师是特别对北方的官话特别有兴趣，所以你看读和合本你会发现有很多京腔在里面哈，北方的这儿话语都在里面，所以他凝聚了很大的学习。所以1919年问世的时候，当时是比五四运动的白话运动还早3个月，就这次完全是白话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圣经出来以后，几乎很多学校都作为学校的语文课的课本，因为它完全是白话文呢。是真正开白话文先河的是和合本的圣经，所以这将近100年来非常的受到中国信徒的欢迎。后来当然要不要和合本，要不要翻译，要不要再修订，或者说要不要再出新的译本，我们知道后来又出了很多译本对吧，新译本啊最近又出了一本啊，吕振中译本呢出了很多，思高译本的天主教的都有很多。但是现在我非常阿曼，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来修订，因为它毕竟快100年了，有些词比较生僻啊，或者地方个别的地方要把它改一改。像他现在改的原来我们是什么彼此交接对吧，他现在就是把它改成了彼此团契，是实际的交接，我们又不太懂什么叫交接啊，就要把它改成团契。所以这个时候的彼此交接在你们在和合本的修订版已经改成团契了，这是200几位学者专家在一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非常郑重的推荐你们能够去买和合本的修订本，因为它是在和合本的基础上，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必须要改的再改，那这样我们就沉寂了前人的一些丰富的属灵的遗产，我们不是说把和合本推到一边位重新再来一个，那这样我们就一步一步越来越好。所以英文修订本、美国的标准本都是经过很多次修订的啊。所以呢，这就是彼此的交接、波饼、祈祷，这个交接和团契是同一个字儿。再有统领，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的饼不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个统领也是同一个字。还有有份和什么事儿有份啊？哥林多后书8章3到4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赠，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有份也是同一个希腊字，一同得份。哥林多前书1章9节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与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啊。”这也是，但有的是我们想不到的，捐钱。所以在使徒行传11章29节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取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还有一个是捐项啊，捐的款项。摩罗马书15章26节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当然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感动啊，所以经常啊，传道人在最后主祷的时候会讲，愿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感动啊。所以还可以举一些例子的哈。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就是借着工具书，不看任何的参考书，就是用圣经本身的用法，我们大概已经知道的团契是什么含义了，对吧？所以按照新约圣经的用法，团契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相交、相通、分享和主动的参与。但有时候我们的团契不一定用作是动词，有时候用到名词，对不对？长青团契啊、青少年团契啊等等。那为什么叫团契而不是社团呢？那它和社团，一般的社团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具有这种彼此相通、相交、主动参与啊这样一个很强的内涵。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说需要看神迹，实际我深深的感到，我们基督徒的团契就是一个神迹。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基督徒的团契根本不可能。大家想想，我们都是来自世界的各地各方，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专业，都有很多很多的差异。那为什么今天过去素不相识的人，今天能够像一家人这样，能够在团契里能够彼此相交、彼此相通，能够共同的参与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位上帝，因为这上帝是真的，才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啊。所以要看神迹，这个团契就是一个神迹。如果神不是真的，这个团契根本没有可能。你像平常的社团，你有事儿聚一次嘛，那还得每个礼拜聚啊，甚至有的教会是每天都聚，你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今天还给他们分享了，我说其实啊，按照我自个儿的性格呀，我是蛮内向的，不愿意跟人说话，怕见深人。你们都想不到哈，这个我像我在离开我家乡去北京念书一天，到我亲戚家做客，一看见生人都吃完饭赶紧就跑，因为见了生人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啊，就是很害羞，就不愿意跟人说话，就愿意自个儿没事想想事啊、看看书啊，这种我最喜欢的人。哎，可是神很幽默，常常就是把这种人推到台阶，成天给人说话。你看，从1993年到现在17年了，我过的就是住百家店、吃百家饭的生活啊，完全不认识人家。哎，就是人家住在人家家吃好几天，你想，这对我这么样性格的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我知道神知道我的软弱，所以呢，每到一个家庭，他们对我既热情周到又不讲礼数啊，要讲礼数老是客气哈、啊、吃饭你坐什么地方，坐在位置上半天，那我这一会儿都待不下去了啊。就是让我你站在那儿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告诉这是你住的房间，对吧？洗澡间在什么地方，热水茶叶他知道我爱喝茶，零嘴在什么地方你就随便吧。那这样我们才能够觉得就到家了一样。而且现在走到世界各地，只要知道对方是基督徒，哪怕从来没见过面，我们就可能马上就是零距离感，就可以无话不谈。这是很奇妙一件事情啊，完全不沾亲带故，一见面我们就可以什么都可以谈。为什么？我们是共同一位父在天上。说这些年有机会回到大陆去侍奉，见到多年不见的朋友同学，他们对我都很好，有的都已经教授啊，都退休啊，都这些，在他们家条件也不错。可是呢，住几天有时候就住不下去了。你跟他传福音吧，他不在乎啊，讲了半天他也不回应，就掺别的事儿。你好容易再把他请回来再讲吧，一会儿又扯别的事儿 哎，你说这他老婆，他跟我辩论一下，问几个问题，不，我这句话说了吧，哈，都可以了。他就是，不完全没有反应啊。那有时候就很困难，有时候就住不下去了，说就宁可搬到一个条件比较差的弟兄姊妹家里去住，那是如鱼得水啊。那谈什么都是通的，你知道吗？是这个就是很奇特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血是浓于水的，实际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主里的这种关系有时候是比血还要浓的，这种关系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我们血统的血缘的关系，就是这个属灵。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差异，我们却能够像一家人这样能够在一起呢？那也就是说，那基督徒的团契是有什么样的内在的凝聚力能够把我们连在一起呢？实际首先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是什么？尊基督为大，共同信仰啊，老荣耀神。第二，我们有相同的啊，蒙圣灵引导保守的新的生命，生命是相同的。第三呢，我们的人生目标荣神益人的人生的目标是相同的，所以这三个相同就能克服我们很多的不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聚在一起。所以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应该是基督徒团契的核心，这也是基督徒的团契和世俗的社团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像我们现在信的主哈、啊，有时候像春节啊或者是十一啊，或者双十啊来，有时候社团就会举行很多的活动，哇，也很热闹哈、啊，各种各样的节目。但是我们去神学堂就不愿意去了，为什么？觉得很热闹，但是空洞，缺乏内容。是因为缺什么呀？就是缺乏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对吧？很热闹，花样也很多。但是我们就觉得就不愿意去了。说时间一长呢，我们就老愿意弟兄姊妹自个儿扎堆。那这一些方面说明我们的世界观在改变，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注意啊，我们的圈子不能越来越小啊。为什么？因为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为什么不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要借着我们要把福音传给很多还不认识主的人了。所以如果基督徒只是自个儿扎堆，完全和没有信主的人完全分了，那这样我们这个传福音的任务就很困难。但你会发现基督徒的社团的特点和一般的社团是不一样的啊。对独一真神的敬拜，这个是我们整个团契的核心。另外，基督徒为什么能和谐一致在团契里，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团契的每一个人不求自己的名和利，而是单单要让神得到荣耀。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对不对？因为我都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单单要荣耀神。所以这个是基督徒的团契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相反，如果我们基督徒也要处处凸显自己，团契也会沦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场所。那这样的话和社团也就没什么区别啊，这是蛮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团契为什么团契重要呢？为什么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呢？那有人说我信了主，我就自个儿在家读经祷告，不是一样的吗？为什么一定要参加团契呢？实际团契非常的重要啊。首先，团契是我们走天路的团队。我们知道今天整个世界是伏在了恶者之下，对不对？保罗告诉我们，是整个世界，尤其今天到了末世的情况，很多人都被魔鬼弄瞎了眼睛，耳朵发沉，不听真道啊，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会面临的和非基督徒一样那种挑战、压力，甚至引诱试探。那自己要走，有时候就很困难了。在北美，恐怕这个 不是特别凸显。你到大陆、台湾、香港，你干什么事儿都得拿关系啊，送红包啊，走后门。所以关系这个字儿对外国人去中国太重要，现在外国人都开始来学了。据说呀，《大英百科全书》新增加一个条目，就叫做 GUANXI 关系，然后英文注解 relationship。 那也就是说，你要想跟中国人打交道，你要不懂关系，你是寸步难行。但是这种拉关系、走后门、送红包、行贿受贿，那是绝不讨神喜悦的。作为基督徒应该这样说吗？但你不这样做，你可能生意就做不成。哎呀，是每一天面临这样的征战了。所以现在大陆、香港、台湾都成立了很多基督徒工商界基督徒团体，专门来一起来应对整个社会的问题。所以有一次我和大陆一个老总谈到谈福音，谈到最后他说 冯老师你讲的我全都信了，那我说要不要带你去觉知做祷告，他说再等一下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马上要做一笔大生意，你等我把这个生意做完了我再来觉知好不好。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如果现在信了，他马上做一笔大生意，如果他现在觉得是，他恐怕就不敢用常人的方法去做生意，那这钱可能就赚不到。那等钱赚了，反正我还没信主，对吧？我就可以按照常人的方法去赚钱，赚了钱再来信。当时我没有push他，因为这个信仰是你自己面对神的事情，因为他还不懂啊。你即便你按照常人的方法赚了钱，你不一定讨神的喜悦，你赚了这笔钱也不一定是祝福，但他生命没到这个程度。那但我说那你就自己决定吧。那这种事情你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勉强。所以发现，所以你一个人要走路就很困难，一定是大家一起走。我软的时候你们扶我一把，你跌倒了我把你搀扶起来，大家能够彼此的带倒，能够同走天路，是一个团队。同时按照圣经的启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什么？互为肢体，对吧？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那肢体你一定要长在身上啊，如果肢体你从身上脱下来了，像一只手出事故一下掉下来了，掉下来赶紧接上啊。你要不接上也没有血液，也没有养分，这很快的这手就失去功能就死了。所以今天作为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作为团体的一员，一定要和团体教会连在一起，他才会成长，他才会健壮啊。所以团体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叫不可停止聚会？就这样。第二，健康的团体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也许我们自己都可以回想了，当时我们第一次来教会来团契的时候，首先被什么吸引？恐怕首先不是被基督教的一套教义所吸引，而是被什么？这种爱、这种温暖、这种亲情、这种真诚所吸引，对吧？我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觉得感觉很好啊。尤其是我们都是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亲人啊，到海外来留学工作啊，一见这么多中国人，而且大家是彼此这么样的相爱，就愿意再来。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啊，还开始能到教会，对教会这种爱都不习惯了。哎，怎么会这样呢？从来不认识我，怎么会对我这么好啊？就让那种爱都让我们感到疑心了，因为我马上就想到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就这么爱我啊？马上就想他背后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你说哎呀，就我们对这种纯真的爱都已经不习惯了，就是因为这种爱把很多人吸引到教会。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他临去耶路撒冷受难以前，他对门徒说什么？ 我现在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对吧？大家记得这个很熟悉。但大家想，这个新的命令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讲的，可以说是主在地上对他门徒的最后证言。那最后要讲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讲他们要到万国去传福音啊？都没有讲啊。为什么就讲彼此相爱呢？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呢？你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主耶稣的这条命令只是在讲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因为要彼此相爱。实际我们深一层的想，主耶稣讲的其实是什么？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一个希腊文的动词的现在时。我们知道希腊文的动词只有现在时，没有现在进行时啊，英文就有，对不对？ What are you doing？ 你正在 doing， 你正在做什么？但是希腊文的动词的现在时就具有现在进行时的这样一个意思，有这个含义。所以如果要把主耶稣这个话换的单的再啰嗦一点，就是说你们要永远的不断的一直持续不断的一直要相爱下去，就是彼此相爱，就是这个意思，一直持续的一个状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爱都是很有限的，有时候爱着爱着就没了啊。尤其当我觉得我们的爱没有足够的回报啊，这个我们爱了别人，别人好像也没太爱我们啊，也没有来鼓励啊，来称赞我们两句，哎，有时候这爱就没了。甚至如果我们爱了别人，别人还误解，那就爱不下去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能够做到弟兄姊妹能持续的不断的一直的相爱下去，除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耶稣的关系很亲密，除非神的爱不断来浇灌我们，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才可能不断的把这种爱流露出去，才真正可能做到一直能够彼此相爱下去。所以如果有人看见有一群人，他们就一直能够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彼此相爱，一直爱下去，肯定这一群人是和耶稣有关系的。这就是主耶稣讲的意思。是为什么说这这么重要？好的见证啊，通过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哇，看到教会这么样的啊，大家这么样的相爱，这么样的真诚，那最后我们就会告诉他了，实际这个爱也不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有这位神。所以呢，又通过这个好的见证，我们就能够把还在寻求真理的人，通过我们的传递，像一座桥梁一样，把他们领到神面前，让他们直接去面对神。所以一个好的彼此相爱的健康的团契，就是一座桥梁，把还在寻求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把他们通过团契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第三，团契的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生命要长进，一定要进入团契，进入教会。如果我们只是信了主以后就自个儿在家里读经祷告，我们会觉得我们特别爱主了啊！你看主这么伟大，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啊，又用这么样的重价买赎了我们，那我们觉得我们为主摆上，在所不辞，赴汤蹈火。我想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想，可是呢，你真正进入团契，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很多需要磨练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团契教会最大的难处还是人际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相交不免就会发生冲突，发生分歧，甚至被伤害、被误解，这时就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哟，原来我还有很多的自以为意、骄傲自大，很多的东西都在里面。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你看就看不到了。但是呢，在中世纪，天主教都有很多的修道院了，所以修道院这些修士是完全奉献的，就比我们今天像这个传道人的奉献还多呀。他基本是世上什么都没有了，抛弃世上的一切，就是进到修道院里，一无所有几乎是，然后就是读经祷告而侍奉。那这种人是绝对的完全奉献的，但是恐怕大家没有想到，有时候几个修士住在一个屋，为谁睡在一张床，还会打架。你说这不是完全奉献的人吗？是不是真奉献了？打架还真打架呀？你是觉得好像很难理解，实际就真实的情况。你有奉献的心智，甚至你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奉献，但是你生命中还是有好多需要被神炼净。所以有时候神就是借着团契、教会的人际关系来磨练我们的生命。有一间教会哈，原来教会小的时候呢，都是牧师指定谁做执事啊，就是这样。那后来教会越来越大了，后来就说建立这个教会的章程啊，有了章程，然后呢开始选举第一届长老执事。后来第一届长老执事这个产生以后呢，那是一个冬天啊，下了大雪了，结果就在一个弟兄家，就在这个长执会里边一个成员，就把他家庭开放来接待长老执事，在他们家开会，结果没有开到半个小时就开崩了，有人就宣布退出会场，啊，这个主人就我他宣布先退出会场，他一退出会场，大伙儿都傻眼了，那你往哪儿去啊？那下了大雪，他还退出会场了，在他们家开会，最后二十分钟他醒过来了，又给大家道歉。啊，对不起，说还好啦，你都没说 go out of you， 那我都出去，我还不知道往哪儿去了。那为什么会开蒙啊？因为这些长老执事在社会上都有相当地位的，啊，医生啊、律师啊、啊大学教授啊、啊 director 都是这些，他在世上是自己一拍板说话就定了。哦，今天在教会他一说，别人不同意，受不了，你怎么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那过去都习惯了，他一说话别人就执行，那可是到教会你别人为什么你非要同意你意见，你要意见对人家就同意，就受不了这气氛呐，就开始打了。神就是这个环境，让我们铁磨铁磨出火花，铁磨铁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生命才会长。你碰到很大的难处过不去了，就要好好的逼着自个儿去读圣经，逼着自己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团契教会的难处，实际弟兄姊妹，神是借着这个环境来造就我们。因为没有这个环境，你生命长不大。你像我们过去在国内做培训，我们邀请讲员都是有条件的。父亲他要有神学的根基，有生命的见证，而且是一定要牧过会的，在教会里边磨练过的，他这样再去讲道的时候，他才不会纯粹的学术、纯粹的理的，他会把很多生命的东西带进去啊。所以真正一个团契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讲，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由之路。生命要长大，一定要进入团契，就是要这种磨练中，在冲突当中啊，这样去成长啊，所以团契非常的重要。那么团契既然这么重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团契是一个健康的团契，讨神喜悦的团契呢？保罗讲了两段话，第一段话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第二段呢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们能看得见吗？看得见，我一起来朗诵这两段经文好吗？第一，讲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想如果我们团契都能按照保罗的教导去做，我们的团契一定会是健康的，讨神喜悦的。那我经过这些年的服事，那具体一点，我觉得有几点是值得给大家来分享的。第一呢，就是不要对团契抱理想主义的态度，这对第一代的基督徒很容易的，因为大家都记得每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每个人都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这些人聚在一起肯定就应该是团契，应该是一个世外桃源了，团契就应该是像天堂一样了，在地如在天。开始都觉得好，哎，可时间一长，怎么发现团契又这样和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团契好像有很多世俗的痕迹，这样就感到很失望了，困惑。不仅如此，甚至都怀疑这个信仰是不是真的了。那信仰是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啊？我们都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了啊，是很多地方就很挣扎。大概十几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台湾牧师讨论过。这个台湾的牧师是第四代基督徒，他听到我谈了这个情况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他是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他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哇，我当时听那话觉得非常震撼啊。那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呢，对团契抱很大的期盼，哎，一旦发现团契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就很失望很失落。哎，他是从小就看惯教会问题多多，哎，只不过现在教会一天一边比一天好了，是我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但是不论你从哪边看啊，是从第一代基督徒这样看还是第四代基督徒看，反正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什么？团契绝不可能是完美的，团契绝不可能是世外桃源。为什么呀？实际有好多好多的原因。首先，我们基督徒只是蒙恩的罪人，老的生命并没有完全死，而新的生命的成长有需要时间，就是我昨天讲的，对吧？过去我们只有一个生命，就是父母所赐给我们出血而的生命，信了主以后呢，神又赐给我们一个生命，所以两个生命就要打仗啊。昨天我讲了二律的征战啊，这是第一。第二，教会中一直是真假基础所并存，连传道人都有假的，那既然有假的，当然就会给教会带来问题。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呢智慧有限，能力有限，我们只能看人的外表，不能看人的内心，所以不要轻易去论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啊！你不要说哎呦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啊！圣经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论断人，你论断人你也同样被论断啊！论断英文意思就是价值级啊，价值意思就是法官给人定罪了，看见人家一个行为就说你的内心是怎么样，人家的本质是怎么样，人家诚信要怎么样，这实际上人是做不到的。大家记不记得福音书里边记载，就是主人的仆人在田里撒了好多麦子，对吧？结果呢，夜间呢，撒旦去又撒了好多败子在里面，后来这件事就被仆人发现了，仆人就报告主人，所以怎么办，要不要把这个麦子全都薅出来？主人说不要薅，让他一起长，最后真的抽穗结实，最后麦子收割下来，阳尽了，收在仓里，麦子 谁收下来用火一把烧掉。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去拔呀、啊、因为那时候你分不清楚啊，你可能拔麦子把麦子也拔了。这就是我们的智慧有限了，不要随便去论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但是圣经没有反对规劝劝勉，这是常有的，要彼此劝勉，对不对？所谓劝勉意思就是说就事论事，不要觉得一个地方又怎么哪件事做不合适，我们就这件事说这件事，不要就这事再推演到人家的本质是什么，人家是真的假的，人家的内心是怎么，这是我们看不透的事情，只有神看得透。但是因着有假的，他一定会给教会带来问题啊。所以两千年从基督教会建立到现在，一直是真假基督徒并存，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教会团契是属灵征战的战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神要借着教会来扩张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当然撒旦魔鬼就不甘心，他会来攻击教会，攻击团契。很多时候表面上你看都是好像弟兄姊妹之间发生什么冲突，哇，很多时候往往是撒旦魔鬼借着我们生命中的缺口，他来兴风作浪。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大家要小心。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我们现在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和灵界的魔鬼征战。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包括我过去在内，都是学科学出身的，也相信灵界，但总觉得离我们特别远。你听说保罗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噬的人。一想到狮子都想到在非洲了哈，还离我们特别远，实际就在我们的周围，非常的现实。过去我和我们英部的牧师，我每个礼拜四都在一起祷告，我们都共同感觉到，每当我们要是讲到了，家里一定出事，和师母一定拌嘴，平常都不会出事，就是要上台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儿，就跟师母就拌起嘴了，让你上台都没劲儿啊！你刚拌完嘴你又上台去讲道，你说你这自个儿觉得心里也不踏实了哈。后来我真是觉得真是这样，因为常常我去机场啊，有时候只要师母他的时间许可，他就送我去，很多时候都在去机场的路上要开始出现冲突，平常都不会，你看就那么怪啊。有一次到半路都快到机场，他告诉我，他你知道吗，我们家房顶快塌下来了。哎，我说怎么从来没听过，他说已经不行了，马上要换房顶。他换房顶花很多钱的呀，换房顶。我说等我回来他不就没完了，这换我怎么事前也不告诉我呀。哎，后来马上就意识到了，哎，别再说了，回家了再说吧，大家就不再谈了。等我讲完道回来，他也把这事忘了。还是我就问他，你说那房顶他还在哪儿啊？他早把这事忘了，因为这非要去机场的路上呢，这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东西，一定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警觉，有灵界的征战啊。所以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对，我们的脑子生命并没有死，所以有时候当然很，有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说话就会带入世俗的印记了，再加上有假的传基督徒，再加上灵界的征战，所以团契和教会绝对不可能是完美的，它是一个蜕变的过程啊，它是像一个圣洁，像一个陶神喜悦的方向不断的往前走的。所以你不要单看一定固定的静止的看这么一点，它是不断的向神这方面靠拢，陶神的喜悦。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持守我们的团契的生活。有时候到不同的教会去，总会碰见一些弟兄姊妹来找我，找不到团契。我说为什么呀？开始他对团契接触的挺好，时间一长发现不满意，有这有那个问题， 哎，就走了，又再换一场景。哎，开始还行，后来就是一进去时间一长，又有问题，又走，就一直游历在众团体之中，就找不到人。我就最后劝他，我说你别找了，你找不到完美的团体，你差不多就行了。啊，你们家也不太远了啊，各方面也觉得还差不多就可以，就相互就待下来。你老动，你和钉子们也不熟，钉子们和你也不熟，你真的做不到相知相交相帮啊！你刚熟一点你就走了，所以我就鼓励他们不要老动，就固定在一个团体。而且我也跟他们说，说你们找不到完美的团体，即便有一天你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团契，我也劝你们不要去。如果你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自己就不完美，对吧？我们希望团契是完美的，这在逻辑上是有毛病的。团契就是由不完美的人组成，他怎么可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要去掉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理想主义态度人往往是以客人的身份进入团体，老是站在旁边看啊，做得好就拍一下手，做得不好马上就批评或者扭头就走，这就是客人的心态。放掉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以主人的身份进入团体，当看见团体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想问问自己，我是团体的一员，我能做一点什么让团体更好一点，这就是一个主人的态度了。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以主人的态度进入团契，那团契肯定是会越来越好。所以现在就是一定要去掉对团契的这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要看到神一直是教会团契的元首，只要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依靠耶稣基督，教会团契会一直会越来越好。大家你们如果有机会读教会史，你才会发现2000年的教会走的是贴贴碰碰，完全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教会这么荣耀的哈，应该是一条直线，越走越都是坑坑洼洼、起起伏伏，有时候非常的黑暗，非常的败坏。如果教会的元首不是耶稣基督，如果这个神不是真的，教会早就灭亡了。但是为什么教会在这样一坎坷当中还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壮大呢？就是因的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真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重新刚强，重新站起来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团契也是教会也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态度。第二，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里就说，所以弟兄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也就是说，彰显神的荣耀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唯一的拯救。你看神当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对吧？然后有一口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实际在宇宙万物当中，连天使的塑造都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么渺小的人，为什么神这么样的看重我们，要按他的形象和样式来找我们？是在整个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神就造我们，让人成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受造物，就是可以说是在一神之下，在万物之上的这样一个崇高的地位。因为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人通过他自己的行为言行，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荣耀神， 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但是当施主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都陷在罪里，对吧？诺亚是怎么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初神让我们是要荣耀他，可因着后来神和人的关系断了以后，我们的行事为人不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从那以后，所有的人都不能够荣耀神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天神不救罚犯罪的天使，你犯了罪就犯了罪了，最后大审判完了以后就打到火湖里去了。但是呢，神却要救罚犯了罪的人。你看这个看人的地位了吗？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神用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当初在伊甸园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前人和神的这种关系，把它恢复过来。所以希望我们将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能够重新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啊。所以不要只想着得救上天堂啊，要想到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在世的几十年怎么样能够荣耀上帝，这是神拯救我们的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荣耀上帝。一切的大道理都要用一切的道理都要用这些大道理来管。我相信虽然说教会有假的基督徒，但是毕竟真的还是多的。可是难处在什么地方？难处我们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当我们想真心实意的高举十字架荣耀神的同时，有自觉不自觉的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我想我们都是，还不是说我来教会来团体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还是想服侍主啊。但是因着我们生命的不纯正，还没有炼净，所以有时候自觉不自觉就会把个人的一种心掺杂进去。这就是教会团体的难处。一旦自己要求自己的名和利，那弟兄姊妹之间一定会产生冲突。你看哥林多教会不就这样吗？按恩赐，一个是一个都给一个，就合不在一起。有一间教会，他们最后到了执事要换届，要真一些执事退下来，一些执事要上去。后来经过听员会祷告，征求会众的意见，最后就把执事候选人的名单登在周报上。这周报出来以后，一个弟兄看得非常的生气，他去找牧师，他说太不公正了。牧师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牧师，我在教会这么多服事，居然执事的候选人里边没有我，那太不公正了。牧师说你想做执事很好啊，很多人提名他不愿意做的。所以牧师就问说，如果大家提名让你做执事的候选人，你愿意当执事吗？你愿意服事吗？他那倒不一定。那牧师就糊涂了，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如果这次候选人的名单有我，说明我的服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说明我在大家心目中有一定地位，这就够了。做不做执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会觉得这个弟兄很血气，对吧？很不属灵。我倒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很直率，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想但是不敢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我们心里难免这么想，只是不敢说而已啊。他都得让他说的，这就是难处。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试探也在哪里。如果说神给我一个教导的恩赐，赞讲他的恩赐，那我的试探也在这。有时候讲完一篇道， 我就说哟，你们觉得这篇道讲的怎么样？还好吗？神给我们一个够厚的恩赐来赞美主。哎，我今天发挥的好吗？声音美吗？这很自然就会想到这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恳切的祷告，求神能够隐藏我们，能够在别人都不知道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来服侍主。那对心智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神就要把我们摆在台阶，神就是把我们摆在众人前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在台前在众人面前的服侍，让别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怎么让我们在台前的服侍不去遮挡，不去偷窃神的荣耀？这是非常大的一种磨练。但弟兄姊妹都很爱我了，所以常常给我很多的鼓励。有时候弟兄姊妹就会说：“冯牧师，我现在特别崇拜你。”我一听腿就软了，我肯定有问题了。怎么通过我的服侍，他不去崇拜上帝，他来崇拜我，那岂不是我那遮挡了神的位置了吗？那实际是我在什么服侍中出问题了？在彰显自己的荣耀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每任何一个服侍当中，我们都要非常的警惕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教会有分歧，团契有分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大家背景不同，性格问题，看问题角度不同，当然同一个问题来态度就观点就不同。如果每一件事情一说大家都完全一样，那就不正常了。如果每一件事情大家意见都完全一样，就要一个人就够了吧？还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就是意见不同，大家更多的祷告，相互倾听意见，让我们所做的决定做的事情更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有分歧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正确的处理这些分歧，不把这些分歧变成纷争，更不要把它变成分裂。也是很多年以前了，我去一间教会，他们请我去开布道会，结果那天去的比较早，我就先去到教堂里，我愿意安静一会儿，跟那儿坐一会儿。结果呢，我坐一会儿以后，我就到他教堂的走廊上去散散步，就发现不好，长执会给牧师的最后通牒都贴在公告栏上，当然没写最后通牒这四个字了，但你一看就是最后通牒了。那样说，某某牧师，我们执事会已经开过会了，做了几点决定，下边的几点决定希望你能够同意，否则就请你另找侍奉岗位。这不是最后通牒是什么？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啊！我说你们来让我来开布道会讲神就是爱，结果把人领到组里看你们长子和长和牧师都打得死去活来，他怎么样能够信主啊？这种情况下我还是站在你们讲的上让大家都来信主，我岂不是在欺骗别人吗？我说根本没有力量站在讲台上啊，我站不住啊，我没后劲没有后盾这我就把他们都请回来。我说我也不评判你们谁对谁对，我也没这个权利，我也没这个能力，我只是问你们愿不愿意彼此的饶恕。如果你们不愿意，现在我就坐飞机回家。我根本没有力量站在讲台上，我怎么站？最后他们表示愿意悔改，就那天我跪在地上祷告。那天晚上信主的人非常多。当我们愿意能够彼此饶恕，神就会来帮助。所以有时候可能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也许我们意见是对的，对方是错的，但是如果因着我们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对，把这种分歧变成纷争，甚至造成分裂， 让神的名被羞辱，这个小道理都是错误的。就一切都这个荣耀，就是我这样说，我这样做，究竟是让神得到荣耀，还是神的名被羞辱？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道理。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都忘了，就聚集在一件事情的分析上，啊，真个你是我非，就忘了我们这样做，终点是让神喜悦，还是让神的名被羞辱？你很多地方啊，越小的地方教会越分裂，有的地方去三五个华人教会，每个教会就二三十人，还有一个教会来听我，为什么不合在一起？合在一起还不到一百人呢，我来一趟不就够了吧？那还来五趟，而且这牧道也都搞不清了，今天去哪一天教会啊？弄不清楚，说你如果你们弟兄怎么就打得死去活来，你还叫告诉别人我们神就是爱，你们都来吧，那谁敢来啊？这就是羞辱。所以弟兄们，如果我们在教会里，在团体里，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在说一句话以前，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我这样做，是让神得荣耀，还是神的名被羞辱？如果我们能够每在这一天都能先问一下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在教会的言行就会谨慎很多。往往很多时候不是啊，那血气上来哗哗全都出来了，一吐为快啊！我被你误解了，我不是这样的，哗哗就要变去啊。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凭着血气在做事情，那话一出去就是泼出去水，收不回来的，那伤害马上就造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了。荣耀主，我们受的伤害，受的误解，和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个伤害痛苦，怎么能比啊？所以你看，主劝我们都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正像我饶恕了你们一样。主首先自个儿做出来了，只是让我们去笑话他而已。所以今天教会的最大难处就在这儿，团体难处，因为我们生命的不纯正。即便我们真心想侍奉主，啊，但是有难处。所以，这种在侍奉中个人成分的掺杂，按说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没到那个程度，对不对？但是绝对不能让这种所谓的人之常情让它放任自流，否则的话对团体对教会就会贻害无穷。我们常常能够求神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一旦发现这个苗头，要立即要纠正，一直这样留下去都不行。而且一旦你教会分裂成风，就一直分下去。你看很多教会就这样，分出去一部分马上再分，分出去再分，为什么？都是这个模式，一点不高兴就走，从来没有想一想他这种作为就能带来什么后果，就是凭了自己的血气在做事情了。所以求神要不断的炼净我们，所以要有健康的团契，讨神喜悦的团契，一定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不断的放下自己。所以主为什么说，你也保罗会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主把一切都放弃了，为了拯救我们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我们在这的痛苦怎么能和主比啊？既然我们称他是主，就当遵他而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来管一切的小道理。第三，团契的分享和相交，不仅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在延伸到物质的层面上。所以对肢体的实际的困难要有敏感的心，随时准备伸出援手， 尤其到现在美国经济也不景气啊，这地方里面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难处，每一个都有自尊，你说谁愿意开口求帮助啊？不要非等别人都已经开了口才去，看着有难处就主动上去帮助了。所以老约翰会告诉我们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样让我们通过团契的生活，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啊，越来越亲密。第四，对新来聚会的人，尤其是慕道朋友，一定要热情，要关心。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聚会完了以后都是找我们熟悉的弟兄姊妹说话，很亲热，因为一个礼拜才见一次了，有时候有意无意就把新来的人就晾到一边了，没人跟他说。那如果他是基督徒还好，如果是慕道朋友，他来到教会没有感到被欢迎被接纳，你下一次很难再见到他。那这点是有时候我们是无心就把这过犯就把这事忽略了。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了本来中午讲完道我就可以坐飞机哈、啊、回到苗瓦基，结果呢同一个城市的另外一家教会的牧师先我过去一下，因为我还有一点时间来给我谈点事情，所以呢这边就一个弟兄开着车带着我的行李就到了另一间教会，我们把行李带回去就找牧师也找不到，后来他们人都在 fellowship hall 里边，就出来一个弟兄，我们就问这牧师在哪，然后他是牧师，你看他牧师不在，你们等一等吧，我说等多长时间，那等半个小时吧，就让我们在走廊上站着，也没说给我们找一地方坐。然后这个送我的弟兄呢也没说我是牧师，就说我们的弟兄啊这个行李里边还有一些文件，能不能给我们找个屋子让我们坐着等好不好，啊，好好好，他就开一间屋子把门打开，说他说你看这间行吗，我打开一看里面好几个大垃圾桶在里边放，我说可以可以就在这儿吧，我们这几个大垃圾桶那个房间就等了半个小时，最后牧师回来了啊。后来呢这个弟兄也知道我是牧师，就一个劲儿来道歉，我说你不用道歉，第一你是无心的过犯，第二如果我不是牧师，我只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慕道友，你还会道歉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在发出去不和我里面正在吃中午饭，你想我们俩人是在找你们教会的牧师，想必和教会有点什么关系吧，随口问一句啊，吃饭了没有，一块吃吧，都不问的就回去又吃饭，亏得我是在那间教会吃完中午饭来的，否则那整个那顿饭就掉起来了，对不对？如果那个牧师在赶上这样吃饭，你们连这样都不让，那我也不好意思非要在你那儿吃饭吧。你看，这次挂在嘴边上的话，这句话都出不来。所以像这些呢，就是希望弟兄们都多多的注意啊，尤其是慕道的朋友，一定要关心他们，让他们来了以后就觉得被接纳、被爱，啊，这种爱就会吸引他们下次再来教会。所以这很重要，因为这新来的朋友就是教会一个窗口啊。你们不断的能够把人留得住，他愿意来教会来团契，那教会就慢慢就增长了。最后一方面，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应该有活泼的团契生活。啊，这一点呢，对你们不一定完全适合，因为你们现在没有传道人哈，没有牧师，是陈教授。基本在你们教会长老在服侍，但是我想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原则是一样的。当然首先做一个传道人或者教会的全职的同工，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的，所以传道人要爱会众，为会众进行守望，心甘情愿的为他们付出一切。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们老院长就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一位传道人讲道的恩赐弱一点，那就是你准备讲章的时候你会辛苦一点，但是还可以牧养教会。如果一位传道人缺乏 爱会众的心，你没这份爱心，你趁到这边牧会你根本牧不下去的啊。是这个爱会众那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传道人要用按他们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领他们啊，这诗篇七十八篇。所以整个传道人的侍奉就是用真理用生命来引领会众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个呕心沥血的侍奉，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方面呢大家都比较注重。现在呢我是要强调另一方大家比较忽视的方面，就是说要理解传道人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哈，到目前为止我最佩服的就是两种人。先祖以前佩服农村的生产队长，这个你是要下过乡的其他路你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时候是人民公社了，人民公社呢就是一个乡或者一个镇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村里呢就是比较临近的这二三十户就是一个小队，这生产队长就是负责这小队的。因为我在下个农村很多年，真是看得不容易啊。你们下个农村的知道，就每一个小队都有一片平的地方，就是打麦子呀，那个地方就是开会的地方。是每一天啊，这生产队长要派三次工，吃早饭以前要派一次工，早饭以后，然后中午饭以后，全一个队一百十口人，每个人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几份工都要派得清清楚楚，而且派得非常恰当。也就是说，整个全这个小队的百十亩地的生产的图，完全在脑子里面装的，他知道谁能干什么，而且工分要给他合适。就光这件事情，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呀，我就做不到。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别看我念了大学呀，是因为我有这个条件，如果你们有机会念大学肯定比我更厉害，你有智慧啊，而且呢生产队长什么都管，对不对？分粮食，夫妻吵架死人了全都得管，一分工都不多拿的，完全是义工，可是运动一来了就揪出来斗，都完了下次运动又开始在就干，运动一完又开始在干。哇，我说真是了不起。虽然我交了好多好的生产队长的朋友，我回城了以后他们还经常跟我来往。所以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很多农民的企业家，我一点都不奇怪，农村是长农户之地啊，很多男人在里边。所以这是我很非常佩服的一种人。那现在我新政组再佩服一种人是什么？教会的驻堂牧师，不是像我这种到处乱跑的牧师啊，就在这一间教会待住了不动。弟兄姊妹，那不容易啊，那就像一个生产队长一样，几百口人什么事都在管，不分巨细啊，那还不容易的。我刚才说了，团契教会最大的难处还是人际关系，对不对？那作为弟兄姊妹还好一点了，你能谈得来的你多谈两句，谈不来你少谈两句，让人家躲一躲。那传道人不行啊，谈得来谈不来都得谈，那你想想大家绝对多难，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他自己讲，他说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这么伟大的使徒都是这样，那何况我们一般的传道人呢？只是神把我们摆在传道的位置上，实际每个人传道人也有软弱，有忧伤，有需要，也会哭，也会帮助需要帮助。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众会忽略这个问题。是我问过很多的传道人，我说你们是牧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几乎百分之七八十都这样讲，就两个字：孤独，属灵的孤独。为什么？因为会众都把传道人牧师看着是打不垮压不弯腰的属灵的钢铁的巨人，对不对？有什么事都找牧师，都找传道人，这没错呀，他就是牧师传道人了，那这没有错。但是我们很少想，我们有事找牧师传道人，牧师传道人有事找谁？大家都把他推到一个属灵的高峰， 高处不胜寒了，他周围没有人了，他要是有事儿的时候他没有地方可以讲，因为他跟会众一讲了一下就传出去了。说有时候牧师心里有苦没地方讲，最多跟师母讲一讲，说有时候师母比牧师还难，这就是我们很少讲的问题。今天我就要稍微谈一谈这个问题，团契都是双方的呀，对不对？我们可以找牧师帮，求牧师传道帮助我们，那牧师传道有问题，他是不是可以会众，我们会众也可以帮助他呢？这方面我们过去就很不注意。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啊，更当如此。所以要让我们敬佩，要爱护传道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进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啊，就谈到了对传道人的信从，对传道人的爱护。但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传道人不要求全责备，也不能要求传道人样样都行，传道人的恩赐也有强项也有弱项。所以将来如果你们要聘请传道人，一定你们要很清楚你们需要他来主要做什么，你不能要求他样样都做啊。如果不信，我们把我们需要传道人做的事情列一个单子，一条一条全写下来，大家看一看五六个人能不能做得过来。都希望传道人，当然传道人这能做最好，实际做不了啊。有人在讲道的方面，有人在关怀的方面，有人在开拓的方面，这每个人恩赐强弱项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根据教会你最需要的，你聘请他主要需要他做什么，一定要很清楚，不能要求样样都行。而且对传道人的过失瑕疵不要大惊小怪，揪住不放。去年我去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在说，他风风顺，你知道吗？我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都来看了，连师母都来了，就是牧师没来。那我说师母来了就代表牧师去了吗？我说这牧师这么多事不能要求每一件事都到了，说话非常的气愤了。我说孩子多大了？他没看吗？十几岁了。孩子都十几岁了，今天讲起牧师那次没去看呢，还到现在还那么气愤。那如果真是就算是牧师的错，那过十几年也应该开怀了吧？那十几年都还揪住不放，你说那牧师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都是大实话。所以也不要把传道人当雇员。我们在北美就是传道人啊，只是我们雇来的，要得听我们的。你要不合我的意，我们一评估过不去，你就被开除。好像我们才是老板，传道人只是被我们雇来的，确实不错。你让传道人来，你是给他薪水，对不对？可是你别忘了，他是把一切都放下。当然他要靠福音养生，并不是你们雇来的，是你们祷告来的，也是他祷告来的，他也来带领教会的，他绝不是在教会的大监督下。大家每年评估传道人没有什么错误，让他工作做得更好嘛。但是为什么只是教会的同工来评估传道人？为什么传道人不可以评估一下同工呢？这单向的就不对啊，完全是一个老板的心态，我给你钱，你这按我的办，你不用按我办我就不要你，这个不对的。传道人就是教会的领袖，他是属灵的领袖，神派他来的，你们祷告来的。教会的长子就是在配合属灵领袖的工作，跟他一起来同工，但他是很自然就是作为教会的领袖。 这点在惠子一定要买对。尤其我们在北美啊，我们的惠众都是高学历啊，很多的知识，是很容易就把传统当成雇员来看。而且我们常常是什么，雇一个送一个，雇的是传，就是我们是聘用的是传道人，可是也把师母当成全人员传道人来使用，这不合适的。在美国教会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让师母也是作为全人间的传道人，这么重担压给他，那你就要给师母全世界传道人的待遇，往往就不是啊。师母自然就成为全人，说至于说连孩子全都当上了。这就是华人教会的习惯，你仔细想是不合理的。如果你只给牧师传道人的待遇，那么师母她作为一个教会的姊妹，她按照神给她的感动和恩赐，她像一般弟兄姊妹一样，他能够服侍多少就服侍多少，你就不能够把全人家传道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这是不合适。再有，要关心传道的生活和需要。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教会一直有穷传道、传道穷的这样一个心态，这曾经在20年以前就在世界杂志都讨论了很多了。是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想我们教会如果将来你们的传道人不要求他一定怎么好，起码过一个会众的平均的生活水平应该可以吧，对不对？他不要求很高，是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不要去要求物质上的享受，但是我们起码让他不要那么拮据。有人觉得你传道人就应该很穷，你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服穿就够了，你再要求别的就不合适，对不对？弟兄姊妹买一辆新车，大家什么话都没说的，传道人要敢买一新车，大家眼后去，传道人怎么会买新车？那传道人为什么不可以买一辆新车呢？他又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我不是鼓励传道人一定要去追求这些东西，那他作为一个弟兄姊妹，他也有这个权利了。我们就要把好像传道人生活压得最低，但才是属灵的。有时候很多的传道人子女就不愿意再教传道人，其中的原因就是他觉得他的父母太苦了，连这些传道人的子女都不能够享受一般孩子的待遇。我不是讲的过去啊，就是讲的现在啊。很多教会的子女连想买一瓶可口可乐，我今天都拿不出钱来，就到这个程度。就现在，我不是讲的过去，搞得非常的拮据。你这么拮据，他怎么可能能够全力去做工啊？他成天为生活忧虑，为孩子的一般的他正常的权利去忧虑。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教会，一个美国教会，那牧师说，你这样吧，我们到家谈吧。他让我到他家里去，他开的车在前面，我在后边跟着。我一看他开的什么车，我开了一个小的托约塔车Trail，就是托约塔最小的那种车，手动车。他在前面开一个奔驰的敞篷车，我开一个托约塔小车后边跟着跑。哇，我心想，要是中国的传道人敢买一辆敞篷的奔驰车，早就被拍了。可是美国人是和平心态，他是传道人嘛，你给他信奉，他就按照自己的心思再买一辆车，那根本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那中国人要是这样，那这样简直就翻了天了。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今天不是说鼓励传道人要去追求这个生活的享受，来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让他过一个中等的水平，生活无忧的水平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篱笆三个桩，你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要有绿叶来配。所以我非常的希望我们教会，你们对你们的陈教授、陈长老也好，或者将来你们有传道人也好，一定要周围有几个弟兄姊妹在他身旁。当他有难处了，当他有苦水相吐的时候，你们能成为他的帮助，而且能保证听了以后不外传，这样牧师就是有靠了。我很感谢主，我们老牧师退休以前，我就是他们这一个 partner， 这牧师受不了就来找我了，那我就听了。我也不一定说能够给他解决多少问题，起码他有地方可以吐吐苦水，吐吐苦水本身就是一种释放。那我们一起祷告，那这样他牧师就是周围有几个人在帮助他了，在听他的， 常常我们的教会有时候很难，就难在这儿，他就是一个独木难撑啊，这边的压力，那边的压力，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周围没有人。所以如果我们有几个弟兄者就在他旁边，不是说一味的说他好啊，那觉得他有需要改正什么，也是很真正指出来，他知道有些人在他周围待呢，那这样常常人就比较容易站得住。啊，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呢，由于文化的关系，我们很少对传道人说一些感谢的话，所以心中有感谢，就是不愿意说。这种文化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就很吃亏了，大家恐怕都上那个博士班或者研究生班，有 seminar 那种讨论课，开始我们中国同学很吃亏，不愿意发言，不敢发言，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万一说错了怎么办呢？都不想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也就是太浅了，不必说吧，啊，要不就不敢说，又不必说，就是那美国学生会说不会，乱说一气啊，最后他们的分最高，因为老师看的不是你说的对不对，是参与感啊，你很积极，他我们就老师在旁边坐着，后来才开始学习的，开始说话了啊。有时候这种文化也带到教会，实际对牧师啊也很感谢哈、啊，就这边倒也好，就是不愿意说，心里装在心。有的牧师就跟我讲说：“冯牧师啊，我讲了一辈子道了，这教会一个反馈的意见都没听到过。”他说：“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再讲道了，究竟我这道对弟兄姊妹有什么帮助？完全没听说过、啊。”实际弟兄姊妹心里觉得是有得着的，就是不说。因为老牧师最后要退休了，在教会服侍二十多年。退休那一天就礼拜天上午组织崇拜，吃完中午饭以后就下午就在教会开了一个非常隆重的欢迎会，弟兄姊妹都上去啊，讲这二十多年牧师怎么样帮助他们爱他，就真心实意的非常的动感情，讲了几个小时讲不完，大家都很感动，但是不能一直讲下去啊，就到时候就打住了吧，就是请老牧师上来说两句吧，大伙讲了几个小时了，最后总得好啊，回几句话了。前面向老牧师上去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刚才讲了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你在说谁呢。你二十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哎呀，大家心里真是很难过呀。你说这几个小时的话，要是把这几个小时的话分开，一年说一两句多好啊！非得憋了二十几年都不讲，非要等牧师退休了再讲。后来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老牧师讲，老牧师苦笑了，他摇摇头，他说还好了，总算是在退休会上讲了吧，有人在推我的退休会还不讲，非要等我的追思礼拜。你觉得怎么样？我过去不是牧师，今天我做了牧师，说我两边都经过了，可能你们体会不到，你们一声感谢，甚至一个卡片，一支鲜花，请牧师吃一顿便饭，对你们的传道人该有多大的鼓励。他会感到这种亲情，感到这种信任，感到这种爱。教会是很困难的，传道人会碰到很多的难处。为什么很多传道人会离开教会？但有时候是教会不聘用他了，他是被迫离开，但有时候传道人是主动离开，为什么？教会碰见很大的难处，他又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还信得过他，他又不知道弟兄是不是还爱他，这时候他就服侍不下去了，他就会带着伤痕走了，再找一间教会，但是找了一间教会，教会总是有难处的，最后碰见难处又是不知道弟兄姊妹对他的，又走。这样几次下来，这个传道人身上的伤可能一辈子都愈合不了。但是相反，如果在很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还能爱他，能够信任他，让他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成长，跨过这个难处，那大家都进一步。所以下次遇到同样的难处，他就知道上次我都过来了，还有信心过去。如果他这会儿就过不去，他离开一个教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他又得走。 今天华人教会的情况就是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同时很多牧师找不到侍奉的教会，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求神来怜悯我们了。是真正的团契，相交相通，彼此的相帮，不仅是在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弟兄姊妹和传道人之间也是要有这个互动。因为传道人也是人，只是神把他放在传道人的位置上，所以传道人应该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在团契里，在教会里成长。所以教会团契之中一个大的学校，每一个人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圣灵。可如果我根据我自己侍奉这些年的体会，如果在这五点上我们都能注意的话，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是讨神喜悦的一个教会。团契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满足主的心肠。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你不仅用重价买受了我们，而且你还使用我们，你让我们建立团契，建立教会，就是要在这个团契和教会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学习放下自己，学习彼此相爱，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真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相爱，来见证你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教会团契能够成为一个灯塔，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靠得住你主赐你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